大家好，我是阿秋，你现在收听的是奇幻图书馆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精美图片与文字的影片，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奇幻图书馆，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秋，来聊聊神秘奇幻的主题故事。之前做了一支影片分析为什么波西·杰克森在台湾红不起来的原因，蛮意外获得热烈回响，可见许多小说迷心中都有深深的遗憾。今天这集让我们回归小说故事面，聊聊男主角波西为什么能够成为拯救奥林帕斯的英雄呢？从一位让多所学校都头痛的问题儿童，到混血营最备受信赖的领袖，他的成长之路上遭遇到哪些重要他人，而这些人又分别对波西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最后我也会分析一下，同样兼具救世主和同辈领袖身份，波西跟隔壁棚的哈利波特的重要人格特质，看看他们是不是有哪些地方特别类似，才让他们得以不断克服难关，成为受人尊敬与喜爱的奇幻英雄。防雷提醒，我知道波西·杰克森不像哈利波特普及度这么高，很多人应该都只听过但不了解故事细节，但毕竟要介绍人物，肯定会有系列作的剧情雷。假如你不想被爆小说雷，影片可以先按个储存，等你看过小说之后再来看哦。在进入影片正题之前，要跟所有喜爱波西·杰克森故事的观众听众分享一个好消息，睽违了14年之久，雷克莱尔顿终于又推出了这系列的最新续作《波西·杰克森6：天神圣杯》。哇塞，这个消息比隔壁棚的马丁大叔说他把第六部小说写完还更让我兴奋啊！为什么？因为雷克莱尔顿本来是没有规划要出续集的，完全给了大家一个惊喜
，surprise！
故事第一部的波西不过是12岁的男孩，在台湾差不多是小六的年纪。然而从独自来到混血营，被栽赃是神火之贼，和格罗佛、安娜贝斯等人经历了一连串的生死冒险，阻止以波西、波塞顿和黑帝斯为冲突主角的天神大战。到后来接连克服了种种天神、泰坦与魔怪带来的危机，守护了混血营。我必须要说，我眼中的波西智慧、勇气、神力、天赋都丝毫不逊于隔壁棚的哈利，而且不得不说，我好几次被波西的幽默感给打到，忍不住边看边笑。有青春欢乐，有热血激昂，有悬疑紧张，也有伏笔揭秘，环环相扣，让人一看还想再看，真的是一部很棒的作品。这次的新篇章背景是波西终于要迈向人生新阶段，希望成为大学生。不过一个比一个更有病的众神并没有打算放过咱们家海神最优秀的半神后代，究竟长大的波西要完成哪些任务才能获得大学入学必备的三封天神推荐信呢？十多年来期盼三人组再次一起出任务的波西粉丝们，绝对千万一定不要错过3月底刚出版的系列作第6集《波西·杰克森：天神圣杯》哦。接下来聊聊波西成为大英雄的简史。第一部《神火之贼》的主线概念很简单，有人偷了奥林帕斯神王宙斯的专武闪电火，碍于天神之间有一些规则限制，能够盗取天神宝物的只有神跟凡人生下的子嗣，也就是混血人。而宙斯认为偷他闪电火的凶手不是别人，正是被二哥波塞顿教唆去偷东西的禁忌之子波西，目的是为了削弱宙斯的力量，好威胁他神王的宝座。宙斯威胁波西，如果没有在夏至之前归还闪电火，就要跟波塞顿来场难上加难，而不是是两位最强主神的神王争霸战。所以波西就得证明凶手不是他，避免奥林帕斯陷入内战危机。波西这位黑发碧绿眼的12岁男孩，除了先天有阅读障碍以及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还会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影响同学，困扰师长。被当成问题儿童的他，陆续遭到多所学校开除学籍，眼看后来快瞒不住身份，妈妈索性让他在同学兼守护他的杨男格罗佛的帮助下逃进了混血营，躲避危险。由于还没被天神生父认领，波西只能够暂时居住在荷米斯的小屋，认识了最先主动伸出援手教导他剑术的陆克，这时也认识了波西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雅典娜之女安娜贝斯。初期的波西跟安娜贝斯相处上并没有到很融洽，主因是波西的老爸跟安娜贝斯的老妈彼此不和。如果想了解诸神间的爱恨情仇，我的频道曾经做过很多次影片，可以去看看。在神谕的指示下，波西接受了找回闪电火的任务，拉了格罗佛和自告奋勇的安娜贝斯当伙伴。 出发前从营地主任奇隆那边得到了会变成宝剑的原子笔波涛剑，对他照顾有加的营地大哥哥陆克也给了他一双飞天鞋。撇开宙斯自导自演的可能性，众人认为黑帝斯就是偷走闪电火的主谋，便寻找冥府入口。一路上他们砍了梅杜莎的头，摆脱怪物之母艾奇娜的追击，完成战神阿瑞斯的小委托，最终见到了黑帝斯。但黑帝斯声称波西才是小偷，偷走了他的隐形头盔不说，还背着偷来的闪电火要跟他交换被俘虏的母亲。聪明的波西眉头一皱，察觉到他被阿瑞斯陷害了。而想来想去，最希望这出大乱斗发生的没有别人，就是被宙斯砍成碎片封印在地狱的泰坦神王 AKA 自己的阿公克罗诺斯。既然事情比想象中的还大条，波西当机立断，放弃营救母亲的计划，逃出冥府，要寻回所有失窃的物品，洗刷冤屈。想当然就必须跟阿瑞斯来一场硬汉决斗。赢回冥王头盔后，用头盔平安换回了母亲，波西面见宙斯归还专武，并将克罗诺斯意图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告诉神王，阻止战争爆发。回到营地的三人被当成英雄对待，此时陆克却也坦承自己才是真正的神火之贼，他就是预言中会背叛朋友的那个人，还从深渊召唤出剧毒蝎子，差点害死了波西。接着第二部《妖魔之海》，因为共感连结的关系，波西在梦境中得知格罗佛有危险，但自己的状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在学校意外遭到巨人攻击，获得同学泰森跟安娜贝斯的帮忙才逃过一劫，并得知混血营有难。回到营地后，果然这边遭受到了袭击，泰森本来不属于混血营，但在危机中他不止从烈焰攻击中活了下来，还徒手制服了敌人，他的独眼巨人身份才被众人发现。泰森后来也被波塞顿认领，等于说是波西的兄弟。然而波西并没有很开心，甚至一度认为老爸是在给他难堪。危机不止如此，守护营地边界的泰利亚松树被下了毒，营区活动主任奇隆被诬陷离职，加上越来越多妖魔侵袭营区，波西和安娜贝斯一番联想后推断，藏在妖魔之海中的金羊毛就是能够治愈泰利亚松树跟拯救营地的答案，这也是本集的主线任务。然而被指派去找金羊毛的居然不是波西，而是跟他有仇的战神之女克雷莎。用膝盖想也知道，波西他们当然不可能把跟自己朋友有关的危机放给其他人处理。三人出任务途中，不止跟陆克狭路相逢，来到了被独眼巨人波吕菲摩斯藏着金羊毛的岛屿后，费了一番功夫才救出格罗佛。最后晚来一步的陆克想对波西他们不利，却被反将一军，危难之际被奇隆带着救兵救回营区。而这个金羊毛不止解了松树的毒，更奇迹似的把松树的本尊宙斯之女泰利亚给恢复成人样，泰利亚也成为继波西之后另一个可能是大预言中将决定奥林帕斯存亡并平安活到16岁的三巨头混血人。第三部泰坦魔咒中，因为泰利亚的归来让两次成为英雄的波西有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为了证明自己的本事，他独自追踪劫走新混血人蒂亚杰罗姐弟的人面蝎尾狮，却不幸反遭俘虏。天神阿提密斯率领的猎女队虽然围攻人面蝎尾狮，但安娜贝斯却在营救波西和泰利亚的过程中坠落悬崖，而后阿提密斯展开了独自追捕某一只古代妖魔的旅程，但后来却失联。猎女队和波西等人为了寻找阿提密斯，听从预言的指示组队，但被泰利亚影响而多次表现糟糕的波西却被猎女队队长柔伊排除在队伍之外。波西为了拯救同样失踪的安娜贝斯，并对尼克承诺自己会保护已经加入猎女队的碧安卡，私自骑乘天马黑杰克跟上猎女队的脚步。然而后来的旅途越来越艰困，虽然逃过骷髅武士的追击，击败了尼米亚狮子，但碧安卡却死在了青铜战士手上，这也让他遭到尼克记恨。来到胡佛大坝，波西等人靠着看穿迷雾的凡人女孩瑞秋和伪装成向导的雅典娜，才重新能回到朋友身边。后来也得知阿提密斯正在追捕的妖魔正是波西曾经救过的蛇尾毒牛 AKA 远古妖魔奥菲欧陶洛斯。然后他们还对付了泰坦擎天神阿特拉斯，这一战折损了猎女队的队长柔伊，后来则由阿提密斯邀请加入的泰利亚给取代。泰利亚的寿命永远停在15岁，永生不老，也表示他并非大预言中的孩子。而世界就是这么巧， 排除了一个选项，马上又多了另外一个选项。没想到尼克竟然是黑帝斯的儿子，同样是另一个预言中的人选。第四部《迷宫战场》中，波西认识了营地里新的剑术教练昆特斯和他的宠物第一犬欧莱利女士。而格罗佛因为去年冬天听见潘神的话语后，四处散播潘神重建人间的消息，这引发了杨南集会的不满。长老们还因此举行了一场审议会，裁决如果格罗佛不能在一周内拿出有力证据，他的重要执照就被永久吊销。安娜贝斯则告诉波西，能够帮助格罗佛找到潘神的方法就是进入一个神秘迷宫。结果两人意外发现营地附近的树林中就有他们正在寻找的迷宫入口，而陆克很可能会透过这个入口对混血营发动攻击。于是安娜贝斯接受了寻找迷宫设计者戴达罗斯的任务，邀请波西、格罗佛和泰森三人同行。经过重重阻碍，他们找到了知悉戴达罗斯下落的火神。作为交换条件，火神要求波西替他调查位于活火山圣海伦斯山的打铁炉。他们赫然发现半人半狗的海恶魔铁勒金偷偷占领此地，替克罗诺斯的军队打造武器。面对压倒性数量的敌人，在安娜贝斯先逃出后，波西召唤了海洋的力量，引爆了火山爆发。正当所有人准备帮波西办丧礼时，他又平安回到了混血营，并在凡人女孩瑞秋的引导下和安娜贝斯一起来到了安提尔斯的竞技场。结果再次和陆克狭路相逢，好不容易摆脱陆克的军队，来到戴达罗斯的工作室，这才发现昆特斯就是迷宫设计者。原本他被利诱加入克罗诺斯的阵营，却因为陆克的背叛后而转而协助波西。故事尾声，波西等人发现了克罗诺斯的金棺所在之处，震惊发现陆克已经把自己的身躯献给了准备复活的克罗诺斯。逃过克罗诺斯攻击的众人赶回营地迎战妖魔大军，而用科技逃避死亡的戴达罗斯也决定接受命运，迷宫瓦解。克罗诺斯的军队在招募了更多神与混血人加入后，势力变得更加强大。混血营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准备与泰坦巨神决一死战，除了胜率渺茫，更令波西受挫的是攸关英雄与奥林帕斯的大预言被完整宣布。波西认定自己所代表的英雄将要面临被受阻利刃所杀的命运。正当天神们努力遏制破坏力强大的怪物泰风入侵，克罗诺斯趁机朝天神的地盘纽约市进攻，使奥林帕斯山陷入了无人看守的状态。而波西和年轻的混血人军队只能想办法自己击败克罗诺斯，捍卫这座城市。这场曼哈顿战役撰写的相当精彩，我这边就不赘述了。总之，克罗诺斯最后杀到了奥林帕斯的王座厅，准备大肆破坏。在波西他们阻止的过程中，安娜贝斯试图唤醒陆克的意识，第一次失败。后来他让陆克想起了以前的承诺，陆克终于被自己伤害安娜贝斯的行径惊醒，暂时抢回了身体的控制权。由于知道克罗诺斯很快就要完全复活，不再需要自己的身体，陆克请求波西把自己曾经送给安娜贝斯的刀归还给他，让他可以自杀。毕竟只有陆克知道自己的致命弱点在哪里。这时波西才明白神谕的内容，所谓的受阻利刃指的是陆克送给安娜贝斯的刀，而将死的英雄不是他，而是陆克。陆克自尽后，波西向垂死的他保证不会再让神明忽略混血人的存在，克罗诺斯也就此灰飞烟灭，泰坦势力溃败。战后在诸神会议上，天神开始奖励参战有功的人。波西虽然被允许可以获得永生的神格，成为天神的一员，但波西拒绝了。波西的要求很简单，天神必须重视并认养他们每一个孩子，避免重蹈覆辙陆克的悲剧。另外也要求天神赦免所有暂时倒向泰坦方的低阶神祇以及热爱和平的泰坦。天神也答应了。更重要的是，他和安娜贝斯终于修成正果，成了恋人。后续的冒险故事除了可以看混血营英雄系列最新的天神圣杯，当然也不容错过哦。前面算是很精简的把波西接纳混血人身份，到后来跟安娜贝斯等人拯救了奥林帕斯的经历介绍了一遍。碍于篇幅没办法细讲波西在每部故事的表现，光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并不足以让波西一路过关斩将。更重要的是想办法克服或弥补自己所畏惧的事物和性格缺陷。波西有哪些优点特长呢？首先啊，他很有正义感，个性善良，对朋友极度忠诚。 虽然有时候显得迷糊迟钝，尤其在感情方面，但很多时候他的观察力和联想力并没有输给安娜贝斯太多。更特别的是啊，波西是个幽默甚至有点搞笑的人，这就让他的朋友跟他相处起来会比较自在。波西不是个自私的人，比较不拘小节，也不太会记仇。比方说面对一开始给波西难堪的战神之女克雷莎，在他有难的时候啊，波西还是会为了大局着想而帮助他。两人在旅途中也曾经互相帮助过几次。换句话说，波西某种程度上对待他人是大方包容的，这也让一些原本对波西反感的人见识到他的优点后会反过来尊重他。很多领袖都有这种特质。然后波西也拥有灵敏的判断力和战斗反应，让他能够打败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当然战斗上他也会仰赖自己的招牌波涛剑以及海神特有的神力。不过假设有看小说都知道，神力只是克服难关的一种手段，在绝大多数时刻波西仰赖的都不是水或地震有关的能力。在雷克莱尔顿的世界中啊，每个英雄都会有所谓的致命弱点。安娜贝斯就曾经跟波西讨论过，在泰坦魔咒中，雅典娜就向14岁的波西点出她的弱点在于忠诚感。诶，忠诚不是优点吗？雅典娜的解释是说，波西的忠诚感是强到他会为了拯救一个朋友情愿牺牲全世界。也就是说啊，波西是有可能因为重要的事情而舍弃大局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没办法说是优点。不过第五部故事第二次泰坦战争的胜利也让波西体认到自己既能够拯救朋友也能够保全世界，所以他始终不相信忠诚会是个缺陷。不过到了混血营英雄系列中，波西越来越能体会过度忠诚带给他的麻烦跟困扰。所谓的忠诚感不只包含了表层的不背叛，更涵盖了不让重要的他人失望这个层面。这就让波西很在意说到做到或是答应别人的承诺有没有实现这点。故事中他就曾经好几次对于他没有认真看待或实现对他人的承诺而感到懊悔。为了避免这种懊悔，他会很努力竭尽全力亲力亲为，很习惯在危难来临时冲第一个，不放弃任何挺身而出的机会。但这就很常让他陷入两难，要么火上加油似的添乱子，要么就只能在一旁干瞪眼的狂焦虑。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不懂得适时 let it go。 这也显示了波西另外几个特质：固执、责任感强、争强好胜。然而硬要每件事都参与他，心力就难免会被不同任务分散，降低任务的成功度，进而反过来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胜任拯救他人的职责。其实波西并不是不信任朋友，也不是不放心他人，而是害怕事情会脱离自己的掌控，内心会有一种不踏实和不安全感。甚至更害怕的是，万一重要的人遇到危机没有能够平安存活下来该怎么办。这时候他就心想，如果不放手自己就能够去救对方，那是不是悲剧跟遗憾就不会发生了呢？所以每当波西有所坚持时，他的固执就会让一旁的人伤透脑筋。哦，对了，刚刚有讲到争强好胜和没安全感，像是刚刚就有提到泰坦魔咒这集的前面，因为泰利亚归来而让波西产生一种危机感，为了证明自己不输给别人，他自己去追踪怪物，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复杂。后来为了欢迎猎女队的到来，混血营举办夺旗友谊赛，结果混血营这边却因为波西力求表现的冲动行径而败给对方。很明显哦，波西非常害怕辜负众人对他的期望，尤其在他接二连三完成任务成为大家信赖的领袖之后，这种期待就被他时刻扛在肩上，加深了他无法适时放手的问题。在哈利波特故事中，我们不会说战胜黑魔王是哈利自己的功劳，因为没有妙丽跟荣恩，只靠哈利自己是办不到的。同样的，波西身边也有不可或缺的朋友们。记得小时候看《幽游白书》的时候啊，幻海对幽助说：“幽助，你不是一个人，别忘了你是为了谁而坚强。”幽助在往后不止常常想起这段话，也深深影响我，让我知道身边的亲人朋友有多么重要。那么有哪些人在波西的成长路上给了他重要的影响呢？首先当然要提到拉拔波西长大的母亲莎莉·杰克森，她给波西的爱一直很真诚且毫无保留。然而在还没办法对波西说明混血人身世之前，莎莉的关爱跟保护却造成了波西的误会。比方说莎莉总是把她送去离家里很远的寄宿学校，这就让波西怀疑母亲是不是不希望自己在她的身边。正因为波西知道母亲是全心全意关爱自己，所以波西也很少质疑或反抗母亲的决定。 在得知真实身份后，到混血营途中见到母亲遇害，波西极度悲痛的反应就能够知道母亲在他心中的分量。所以当后来为了找闪电火来到冥府时，波西对于有机会把母亲救回这点没有半点迟疑或多余的疑问。其实波西母子的相处啊，对我来说很有即视感，因为很多地方跟我还有我妈的相处很像。与其说他们是母子，我倒觉得他们更像是很真心要好的朋友。莎莉对波西基本上是无条件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感是一种正向双向的循环。比方说泰坦魔咒里，当波西没有被选入任务小队，无法拯救被掳走的安娜贝斯时，他曾经联络并询问母亲的意见，而莎莉告诉波西，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我都会支持你，并相信你的选择是对的，我永远因为你而感到骄傲。所以当莎莉和新男友开始约会时，波西也同样支持母亲的决定。简单来说，因为母亲始终接纳支持他，相信自己的孩子会做出正确决定，也让波西会主动想做出正确不辜负他人支持和信任的选择。这种心态从母亲延伸到身边的其他人，所以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的波塞顿也对莎莉说，你把波西教得非常好，你是个很棒的母亲。波西的生父海神波塞顿对波西的影响虽然不及母亲，但从他对于父亲态度的转变也可以察觉到波塞顿默默影响了波西。前几的波西对于生父波塞顿是充满恨意的，尤其在他得知自己的身份后，不满的情绪几乎到了顶点，毕竟他的遗弃让自己跟妈妈的生活过得无比艰难。这种情绪没有随着他在混血营里被认领就马上转变，他隐隐会因为波塞顿承认他是自己孩子而有点开心，也会希望他的所作所为能够引起父亲的关注、认同并感到骄傲。但毕竟还没见过面嘛，父子关系要有转机，大概要等到第一部的尾声。在后来的冒险中，波西越来越深刻感受到波塞顿总是不断背地里想办法以他笨拙父亲的身份在关心跟帮助自己，而波西也在多年历练中越来越让波塞顿为他感到骄傲。父亲一直以来的关爱也渐渐赢得他在波西心中的仰慕与敬重。或许他们父子俩不是很常见面亲近，但波塞顿让波西知道，不是只有时时刻刻在你身边的人才会关心你，关爱和在乎有很多种方式，重要的是啊，要试着让对方知道，我一直以笨拙的方式爱着你。除了母亲，影响波西最深的就是他身边的混血营朋友们，尤其是相处时间最长、最信任也有恋人般喜欢的安娜贝斯。安娜贝斯一开始其实有点刻意跟波西保持距离，理由是他认为两人的父母不和，刚开始合作过程中也确实常有斗嘴争吵。不过随着时间过去，两人渐渐互相理解对方的家庭状况和困境，愿意真诚的敞开心扉，这对于波西信任感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青少年自我认同与探索的过程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大程度上也降低了遭遇挫折的无助感，大大强化了波西在学校因为被同学排挤所缺乏的安全感。我常常强调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尽管在学校，波西面对各种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母亲对他的信任跟关爱，让波西没有因此走偏或想着要报复社会。这也让波西能用更友善包容的态度接纳和他想法不一致的朋友们。安娜贝斯也被他影响，愿意给自己的父母更多机会。然后啊，安娜贝斯对家人态度的变化，也让波西明白建立良善循环的重要性。简单的说就是，你的付出不会是徒劳无功，因为别人会用各种方式让你知道你能够有效的影响和帮助别人。那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和安娜贝斯的互动让波西建立了正确的两性相处观念，甚至很多时候啊，能够把对于安娜贝斯的心疼、思念、爱恋转化为让自己更成熟的养分。而为了让自己在情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也驱使了波西成为更好的人。在其他人面前，波西大致上都能够不慌乱、有自信，但如果是跟聪明才智更胜于自己的安娜贝斯有关，波西就会相对变得很没有自信，生怕自己不够好。这点在两人正式交往后啊，也没有改变多少，波西会有点患得患失、小心翼翼，而这种关系也让他很少骄傲自负，因为他身边永远有个人比他更自负。俗话说啊，即使是朋友也能在某些层面成为让我们成长的导师。陆克对于波西的成长经历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记得吗？刚到混血营的波西缺乏归属感，虽然并非完全真心啦，但实际上他算是第一个诚心怀疑波西的人。在波西还没被认领，对生父的忽视感到不满与心酸时，是路克分享自己和其他混血人对天神怨怼的看法，让波西有了自己并不孤单的安慰感。虽然在路克背叛并见识到他残酷一面后，波西觉得路克已经归周海寥寥，但在逐渐触及路克早年的经历后，原先不满甚至嫉妒安娜贝斯对路克怀有特殊情感的他，把这种负面情绪转化成对安娜贝斯的保护欲，也理解了路克选择加入克罗诺斯阵营的原因。因为同理，最后能达成阻止泰坦神王的共识，拯救奥林帕斯山，也能在路克垂死之际向他承诺不会再让他这样被天神忽视的混血人悲剧出现。对波西来说啊，路克并不是敌人，他是泰坦神王复仇战的受害者，也是共同守护奥林帕斯的英雄。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来聊聊波西为什么能够成为拯救奥林帕斯的英雄。撇开没为什么，作者就是安排他当救世主这种谢绝讨论的无脑答案。相信大家透过前面的人格特质和影响波西的几个人篇章中，心里都有些底了，但我还是特别整理一下。而单纯整理没有什么意思嘛，我们也来看看和波西某种程度上相似的《哈利波特》。两部作品都是讲青少年和身边伙伴一起成长的故事，所以波西·杰克森才会常常被拿来跟《哈利波特》类比，甚至宣传标语也说是继《哈利波特》后另一个精彩绝伦的奇幻冒险故事。故事中两位主角的年纪也很相近，而哈利和波西除了是一号男主角，也都肩负着救世主预言，成为不凡的预言之子。虽然波西故事中的大预言直到最后才完全被解密，但波西一直被认为是预言中那个将死去并决定奥林帕斯存亡命运的英雄，连他自己也不断给自己心理建设。哈利波特故事中啊，崔老尼的预言其实也没有明讲嘛，可能是奈威，但伏地魔就认为是哈利，而他对抗预言的作为确实也让哈利是救世主成了事实。那两人有哪些相似之处呢，让他们都得以带头干掉了危害世界的魔王？仔细想想还真不少啊，像是心地善良，有同理心，有点冲动，折善固执，意志力坚强，一直努力在做正确的事情，有时候甚至急着证明自己，非常勇敢，忠诚，无私，会因为亲人伙伴而强大，成为了同辈信赖的领袖与令长辈骄傲的年轻希望，有最信任的朋友，而且愿意把自己的秘密袒露给对方，关键时刻不愿意连累重要的人，重视亲人朋友的性命更胜于自己的命，愿意把重要他人甚至世界的需求和利益摆在第一位，勇于面对挑战，即使有死亡风险也不退缩，永不放弃消灭邪恶的希望。有比死亡更令人害怕的事情，比方说让重要他人对自己失望，或是重要的人死去，不为了自己追求权力，比起权位他们更希望过正常人的生活。那两人有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之处呢？除了他们的背景设定差异外，我还真的想不太到有哪边特别不一样啊。本来是觉得啊，哈利婴儿时期双亲就去世，在姨妈家受虐长大的经历，朋友们可能难以感同身受，但至少能够理解。全故事中啊，大概只有一个桥段是哈利特别失落，且连最好的朋友们也无法同理感受的，那就是第一次亲眼目睹西追死去。露娜虽然有安慰哈利，但毕竟他们当时不算熟嘛。还有后来，当时世上最关爱他的至亲天狼星死去，哈利的崩溃大概是当时朋友很难安慰他的部分。相较之下，波西和安娜贝斯的互相坦诚接纳与理解，就让波西比较没有类似找不到能够同理他的人抒发的孤独感，这当然也多亏了他的母亲。脚本写到这边的时候啊，我突然明白了一点，并不是他们本来就特别像，而是因为他们的许多共同特质让他们在克服困境的过程中渐渐成为大家尊敬信赖并觉得一样强大的英雄存在。有发现吗？为什么很少提到波西拥有独特的海神之力呢？波西能够击败魔王，闯过各个难关，不单纯只是因为他拥有神力，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特质和身旁重要他人的协助，造就了波西·杰克森这个人的强大。善用优势从来就只是受人钦佩的下限，只有当我们认清并接纳自己的不足，不被弱点击倒，尊重他人并不断勇往直前，才有机会提升在他人眼中的高度上限。如同哈利，波西也做到了这一点。 影片的最后，再次跟大家真心推荐2024年3月底热腾腾出版的系列作第6集《波西·杰克森天神圣杯》。希望能成为大学生的波西，为了拿到三封天神推荐信，跟昔日的同伴格罗佛·安娜贝斯再次组队，携手完成三项刺激棘手的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要帮助宙斯的四酒神甘尼梅德找回失踪的圣杯，避免他落入坏人手中。波西他们是否能及时完成任务呢？我只能说，跟着雷克莱尔顿一贯刺激紧凑的勇敢半神出任务，加上时不时让人嘴角上扬的搞笑对话风格，沉浸在神话与现实交错的迷人世界里，不会让你失望的。这次的第六集，我自己也是颇有感触。想当初波西还只是个准备上国中的小学生，现在都已经要上大学了，真的是时光飞逝啊。五部故事以来的风风雨雨，不止让波西认同了自己的半神身份，更以守护者救世主般的英雄身份，彻底摧毁了克罗诺斯天大的邪恶诡计。波西的成长真的让我相当欣慰啊。另外，作者隔了14年突如其来的惊喜，以及这次是继波西·杰克森一《神火之贼》后，三位人气主角再次合体，真的好开心。终于又有机会重新体验多年前第一次跟着三人出任务的兴奋期待感了。如果你也喜欢这部作品，那完全没有不收第六集的理由啊！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购书连结，跟我一起重温波西·杰克森奇幻神话冒险世界的美好与感动吧！